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我们说过，民数记的32到36章结束，都是摩西他知道自己即将要离世，而对全民百姓以及后世子孙所做的最后的交代和策略规划。那32章，他做了约旦河东地业的分配，我们昨天看见哈。而今天我们接着读民数记33章，是摩西亲自将以色列人从出埃及以来，一直到抵达摩押平原这40年之间所行过的路程，做了一个总整理、总记录。我们相信摩西在整理回顾的时候，一定满怀感慨。那我们就跟着他一起来回顾这40年来的脚踪。首先1到2节是前言，他说以色列人按着军队，是说他们是很有秩序的排队前进，说在摩西亚伦的手下，意思当然是领导指挥之下，出埃及地所行的路程。下面有个刮胡解释，说或者翻译为战口下同，下面都一样，说记在下面。然后2节说明摩西遵着耶和华的吩咐，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其路程乃是这样。所以单是这2节就重复了3次路程这个字，或者说是战口，所以无疑这就是本章的关键字。而且注意，这个路程或者战口都是摩西遵着耶和华的吩咐所记载的，所以都是出于神的心意，为了使后人纪念神的作为。想想看啊，3500年以前，人们都是在蒲草纸或者羊皮卷上书写，是不是？摩西在旷野中，他的写作有多么不方便啊！而且他带领了200万人，工作有多少，有多复杂？但是他不忘在百忙中遵神的吩咐，抽身坐下来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这样的记载为以色列保存了珍贵的史料，也为我们今日基督徒提供了丰富的灵粮。那今天我们都用手机、用电脑，那即便是手写也是这么的方便，是不是？我们有没有也来记录一下我们的灵修笔记？好像我们每日灵粮上都有笔记栏位，是不是？那都是日后回顾主恩的宝贵资料哦。下面3节开始一直到49节，就详细记录了以色列人从埃及到摩押平原中途所经过的这一些战口，总共提到有42战之多。有的学者注意到42是7的倍数，而7在圣经中是完全的数字，是不是？因此就以7战为一段，可以把这个42战分为6程，路程的程。那有的学者则是按历史大事的阶段来分，就是第一阶段是从出埃及到西乃山共有12站，这是第3节到15节。第二阶段是从西乃山到加迪斯，这总共21站，是从16到36节。而第三个阶段是从加迪斯到约旦河的东岸，总共9站，那是37到49节。这很合乎历史的脉络。那此外，我们也发现这些记录有详略之别，就是说它的第一部分就是3到17节，我们看的话，它不只是记营地的名字，而且都择要的记下了旅程当中所发生的大事，所以就仿佛是从出埃及记12章到民数记12章的一份摘要，所以读起来让人分外感动。首先你看3到4节，正月15日，就是逾越节的次日，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在一切埃及人眼前昂然无惧地出去。那时埃及人正葬埋他们的长子，就是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所击杀的，耶和华也败坏了他们的神。所以第一站是兰塞，神在埃及地独行十灾，最后在逾越节击杀埃及的长子，带领百姓昂然无惧地从兰塞出埃及。这个形容词实在太传神了，这是对出埃及记第12章他们出埃及时候的场景的一个最生动的特写。 然后第五节他们安营在舒歌，然后后来在以躺。第七节说他们转到比哈西路对面的密夺安营，这是第四站了哈。第八节好精彩，他说从比哈西路对面起行，经过海中到了舒尔的旷野，这就是指神带领他们在这里过了红海，是不是？对照出埃及记十四章第二节啊，这是一个旷古绝今的大神迹。然后说他们又走了三天的路程，就安营在马拉，那这是第五站，请参考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七节，马拉的水是苦的，是不是？但是这里只说重点，那就是第九节说从马拉来到以琳，以琳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那这是第六站。十二和七十都是十二支派和十一章二十四节的那个七十位长老的数字，所以就代表全部的以色列人。有水泉供他们解渴，有棕树供他们遮荫，这是神儿女得以安息的一个小影，赞美主。但是正如同我们昨天说过的，以琳再怎么样美好，但是迦南才是他们的目的地。于是第十节他们又从以琳起行，安营在红海边，十一节以后又安营在逊的旷野等等。然后十五节他们从利非定起行，安营在西乃的旷野，这是第十二站。神在这里颁布了律法，缔结了所谓的西乃之约，这请看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在西乃山下大约有一年，从出埃及记十九章到四十章会幕完工，然后中间又经过利未记记录律法，然后到本书民数记的一到十章，都是这大约一年当中所发生的事。然后十六节从西乃的旷野起行，安营在基伯罗哈他瓦，诶，这我们熟了，是不是？本书的十一章就是在那里百姓吵着要吃肉的。然后十七节说他们后面又安营在哈喜路，这是第十四站，就是在本书的第十二章，米利暗亚伦毁谤摩西，记得吗？神就在这里宣告了摩西是在神全家境中的仆人。摩西自己当然在这里都没有提这些个人的是非荣辱，但是到这里这十四站都是历史轨迹非常清晰的一部分。而下面中间的一部分就是18到36节，只记了营地的名称，没有事件穿插。为什么会这样呢？你看第18节说从哈喜路起行，安营在利提马。咦，我们记得第12章16节百姓从哈喜路起行是来到了巴兰的旷野安营，是不是？那也就是指巴兰旷野的加迪斯，那就是十个探子报恶信，使百姓不敢进迦南，打算要回埃及的那个地方。那是前面民数记的十三到十四章，也就是从这里以色列人开始了三十八年的漂流，所以这是以色列人最惹神怒气的地方。但是神在这四十二站的记录里头，却用利提马来代替了失败的加迪斯。可能利提马就是加迪斯的别名，也可能利提马是离开加迪斯往旷野去以后的第一站，这请参考十四章的二十五节。总之神不提加迪斯的失败，用完全的赦免一笔勾销来显明他的恩典，使人不是抱愧蒙羞，而是可以抬起头来迈步向前。那也所以十八到三十六节许多的地名都位置不详，因为可能只是扎营的地方而不是一个城市，也没有留下文化痕迹来供考古学考究。那直到三十六节说安营在寻的旷野，就是加迪斯，那这已经是三十八年后他们重新回到加迪斯了，这是第三十三站。这中间旧的一代全部倒闭在旷野，新的一代在神的赦免之恩中展望应许美地。因此第三部分三十七到四十九节，摩西的笔法又回复到地名与大事情一起记录。首先一件大事就是三十七到三十九节，亚伦死在何尔山， 这是第34站，伤心之地啊。可是你看下面40节，好特别的记了一句，说在何尔山的时候，住在迦南南地的迦南人亚拉德王听说以色列人来了，就是表示他要来征战了，可以参考前面21章第一节。于是何尔山那个伤心之地也开启了后面一连串的征战得胜，赞美主。因此他们再出发，直到49节说他们在摩押平原沿约旦河边安营，从伯耶施莫直到亚伯什亭，就是住满了一大片。这第42站就是摩押平原，以色列人即将结束旷野漂流时期，准备进入应许之地。然后50到56节开始记载进迦南得地为业的一些律例，包括第一，他们要凭信心赶出那里所有的居民，这是52节。第二，他们还要凭信心除去一切的偶像，这也是第52节，说毁灭他们一切赞成的石像。那个字念作赞，一个斩头的斩，下面一个金属的金，念作赞，是雕刻开凿的意思。一切凿出来的石像都要灭掉。第三个律例是要凭信心撵阄承受那地，这是第54节。这些对迦南地的吩咐一直延续到本书结束，就是第36章，所以我们明后天还要继续的来读。那现在先休息，整理一下今天所读的。在数千载之后仍然令人浩叹，因为他纵贯了40年的一代人，不但是出埃及记和民数记两本书主题的纵述，也呈现了一幅一客旅人生，二恩典人生，以及三盼望人生。我们先说第一大点，客旅人生。40年一晃即逝，本章中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这40年充分显明是一种一漂泊不定的旅程，但也是第二乱中有序的旅程。先说第一小点，漂泊不定的旅程。我们看他们出埃及所行的路程，就是第一到第二节用了三次的那个字，它是源于希伯来文拔起那个动词，就形容他们拔起帐篷的桩子出发前往新的宿营地。我们和合本注明说是或作站口，而现代中文译本翻译作沿途扎营的地方，这些都说明其中的短暂性和移动性。而那个从什么什么地方起行，又安营在什么什么地方，这是这一大段记录当中的一个公式的用语。所以40年不断的在拔桩迁移，居无定所，不能安定，不能扎根。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能刻画人生如寄的生命本质啊？第二小点，幸好这个客舍四家家四季的旅程，在神的手中也是一个乱中有序的旅程。你看第一节，他说以色列人按着军队在摩西亚伦的指挥之下出埃及地的路程，他们是纪律严明的军队，并非杂乱无章。哎呀，可是以色列人都是所谓的活老百姓， 430年他们在埃及做奴隶，哪里有什么军事训练，但是神一直称他们为军队。从出埃及记到民数记，这个军队这个词用了45次之多，单是这样的称呼就已经是神的大恩典了，是不是？人看他们乱中却有序。再进一步看，这一份行程既然是摩西遵着耶和华的吩咐记载的，那么定必有深意，是不是？40年里头安营之处有多少，但是神吩咐摩西记载下来的只是一部分的战口，他省略了一些，又增加了一些，使得最后的总数达到42。这个数字在圣经里头都是恩典的记号，例如你看在以利亚的时代有3年零6个月，那也就是42个月不下雨，遍地大饥荒，但是先是有乌鸦叼饼不间断，后来又有撒勒法的寡妇那个坛子里的面瓶子里的油都不短缺，这是在列王记上第17章。第二个例子，我们看耶稣基督的家谱，从亚伯拉罕到大卫，从大卫到被掳到巴比伦，从被掳巴比伦到基督，3个14代，请看马太福音1章17节，那这也是42代，说明着恩典在整个历史的长河之中传承与延续。第三个例子，就是在末日的大灾难中，敌基督也将会任意而行，践踏圣城42个月，这是启示录13章第5节，还有11章第2节。但这也是神所拣选的人为主做见证的时期，那个时候2个见证人将要传道1260天，还有妇人将在旷野被养活1260天，这个日子也都是42个月。因此本章的42个站口不是胡乱记下的一个巧合，而是特别精心的选取编排，就为了显明神恩典的记号。所以历代的犹太教抄写妥拉经卷，它的标准格式就是每一页42行，还有那个欧洲的第一本采用活字印刷术所印出来的圣经古腾堡圣经啊，它也是每一页有42行，又称为42行圣经，都是在代表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的这42站，因为那些都是所谓都滴下脂油的路径啊。因此我们就要进入第二大点，恩典人生。这是幸好这个漂泊的岁月从头到尾都鼓胀着神的丰满恩典，神在恩典中把人的失败也都变成了神的得胜。所以这一份行程表充分的显明一件事，就是虽然人会软弱会失败，但是神永远在施恩，包括一过滤记忆的恩典，第二丰富供应的恩典，以及第三后继有人的恩典。先说第一小点，过滤记忆的恩典。我们发现当摩西回头检视这40年的旷野生涯的时候，他选择将记忆的重点聚焦在值得感恩的美好时刻，而不沉溺于苦毒恼恨之中。例如首先他对于蒙恩得救的记忆最鲜明，本章一开篇，以色列人竟然被号称为军队，在一切埃及人眼前抬头挺胸昂然无惧地出去，而且同时间那时埃及人正在呼天抢地地葬埋他们的长子，两边强烈的对比，这是怎样的一种蒙恩的画面，40年之久仍然鲜活于摩西的脑海。接着你看8到9节，他对于马拉的苦水和纷扰只字不提，他所记得的是从马拉起行来到以琳，以琳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啊，在那个干旱疲乏无水之地，神做了他们的滋润和应粮。40年之后品味起来，那个泉水似乎还能够止渴，那一片树荫似乎还能够歇凉，这是他记忆的焦点。 还有前面十八节我们说过的，神的赦免也使得加迪斯的失败都没有留下来在这份记录当中。这是人生的最高智慧，是不是？懂得给记忆加上一个名叫做恩典的滤镜，看恩典不看困苦，数算美好的画面而不计算人的恶，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五节的话。这样才能够给后辈带来光明希望，也给自己带来喜乐感恩，迈入恩典人生。求主也给我们这样的一种过滤人生记忆的恩典。第二小点，还有丰富供应的恩典。我们看他记下一个一个从哪里哪里起行，然后安营在哪里哪里。刚刚说的以琳的水泉棕树划过眼前，那是恩典。利非定没有水喝的争闹响在耳畔，磐石出水难道不是恩典吗？还有沿途的云柱火柱玛拿鹌鹑都来不及计数。正如今天软弱的我们生活在像旷野一样充满死亡势力的世界上，神的恩典也是我们能够生存的唯一根据。第三点，他们还经历了一个后继有人的恩典。因为你看37到39节，摩西写到了亚伦这一位他的兄长，以及40年来亲密同工的离世。他记那个地点，就是37节说他们安营在何尔山以东地的边界，他记得清清楚楚。然后时间是在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后第40年5月初1日。哎呀，这个日期刻骨铭心啊。然后说祭司亚伦遵着耶和华的吩咐上何尔山，就死在那里。39节再记下亚伦享年123岁。这些都是一字一气写。然而何尔山头自己为他脱下来的那件祭司圣袍，今天也同样荣耀的穿戴在以利亚撒的身上，是不是？那是20章第28节。想到兄弟后继有人，他的儿子克绍击球，而神国大业永续不断，这是何等的大恩典。第三大点，还是一个盼望的人生。因为恩典还没有结束，而且永远不会结束。耶和华现在说的是第51节，你们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等等等，这给人无比的盼望。他们不但可以过约旦进入迦南，而且进入迦南以后还要一赶出居民，这是一个得胜的盼望。第二，他们还要拆除那地的偶像，这是一个彰显神荣耀的盼望。第三，他们将来还要撵阄分地，这是得地为业安居乐业的盼望。所以回顾恩典，展望将来，这位神就是人生一切路程的终极意义。赞美主。如此，我们从三方面来体会了本章所记录的旷野42站。第一是客旅人生，我们的人生是一段漂泊不定的旅程，但也是乱中有序的旅程。第二，恩典人生，本章展现了高智慧的一过滤记忆的恩典，二丰富供应的恩典，以及第三后继有人的恩典。第三大点，还是一个盼望的人生，因为不但要进入应许美地，并且要一赶出居民，那就是有得胜的盼望。第二要拆除偶像，那是一个荣耀的盼望。以及第三要撵阄分地，那是可以得地为业安居乐业的盼望。赞美主。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人生如客旅，我们似乎忧愁，似乎贫穷，似乎一无所有，但是因为有你，我却是常常快乐的，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也却是样样都有。回首前程往事，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都搀拉着我的手，满有恩典，满有盼望。主， 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